在这个地方呢，特别要提醒诸位一点，建立道场啊，是地方人士建立的，请佛到这个地方来弘法利生，而不是把这个地方啊送给释迦牟尼佛了。假如说把这个地方送给释迦牟尼佛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你们想想，佛是出家了，出家就没有家了。现在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别墅花园要送给他了，那释迦牟尼佛又有家了。不是又有家了吗？那释迦牟尼佛又还俗了，又回家了，哪有这个道理呢？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道场的所有权是谁的呢？是结果都长者的，他供养的，道场主权是他的。换一句话说，请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弘法利生。在中国古时候，这个寺院呢，有想象中国有许多是国家建立的，那个主权是国家的，也有是私人供养的，主权是主也是主的有管理的人来管理。主权呢，决定不是那个出家人的。所谓是铁打的常住流水僧呐。出家人决定自己没有房子，出家人就买个房子，那他已经就还俗。虽然穿的是出家人衣服，其实是俗人，这是决定不如法，决定不如法。所以居士们真正爱护佛法，护佛法要晓得，你建立道场，千万不要把这个道场是送给某一个法师，这就坏了。你请这个法师做主持，让他在那里好好的修行弘法利生，这个产业产权是自己的，他做得很好，我们请他多住几年，他做得不好，我们请他离开，我们另请高明。这个出家人他主权不是他自己的，他一定在认真修行，好好的弘法利生，有个好的形象啊，不会让人赶走嘛。如果这个地方是他自己的，他天天睡懒觉也无所谓吧，这个地方反正是我的，谁也不能动我的。所有的毛病啊都出来了。这样佛法就破坏了。所以今天的形象很不好，许多这个出家人都有财产，都有房屋，都有房地产。甚至比在家人还多，这是不如法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看看你的奇数及孤独园，这个财产是属于乞陀太子这个及孤独长者的，并不是这个送给释迦牟尼佛，是请他到这边来供养他，请他到这边来住招待他。佛到这来是客人，他们是主人，这样才如法。今天我们有许多不明事理的人，说尊敬这个出家人，尊敬这个师父，结果把师父弄到还俗了，把师父弄到地狱去了，自己还认为很尊重他， 一定要明理呀、啊，不明理呀、啊，做了糊涂事情，将来堕了地狱还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堕地狱，这冤枉不冤枉了？那么再看第二段，是大众同文，这是为后学示范，擅自取思，这个意思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了这些上首啊，好像他也是分班的分组啊，他有组长，他有班长啊。下面这个十六位尊者就是啊，声闻居首，他排列的是把这个声闻众，就是阿罗汉排在第一位啊，先说他们。处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赖生传故，啊，他们是住持三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佛法要靠出家比丘来住持。啊，所以我们对于出家比丘特别的尊重。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佛讲经说法，他们排在第一排，啊，菩萨居中，啊，菩萨呢还在比丘的后面，啊，列在当中，他也有他的道理，说相不定故，菩萨有很多在家菩萨，啊。也有出家的菩萨，啊，所以他不定，不像这个声闻，声闻一定是出家人，啊，一定是受了具足戒的出家人。菩萨不一定出家，在家出家都有，而且菩萨在家多，出家的少，啊，你看看在中国这个四大菩萨，啊，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中国大陆四大名山，啊，就四大菩萨道场。四大菩萨里面只有地藏菩萨出家的，啊，其余三个都是在家的，啊，观音菩萨在家的，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在家的，在家乡，啊，所以在家的菩萨多，出家的菩萨少。菩萨居中啊，相不定，不常随，表中道故。菩萨要代表佛到各个地方去弘法利生，所以他并不常常在佛的身边，啊，不像这些声闻众，他们自己学业没有完成，天天要跟到佛，不能离开佛。菩萨等于说是已经毕业了，所以常常离开佛，在外面帮助佛，代佛教化一方。那么天人立后啊，当中啊还有天人众，这个听众里面啊，天人众摆在最后面，是世间相故。啊，这个是世间一般人，凡圣品杂故，啊，这些大众当中也有不少啊，是有修有行的，啊，虽然他是个凡，好像是凡夫，是国王大臣，但是有很多是佛菩萨化身在其中，啊，外护之故。他们的职责是护法，啊，护持三宝，出钱出力，啊， 维护道场，使大家的时候身心安稳，能够安心的学道。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僧伽啊，简单的提出来说一说啊，僧就是活和众啊，僧伽我们中国人简称就称一个僧啊，就称僧啊，这三宝之一。僧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啊，在家人也可以称僧啊。僧不是一个人称的，僧是团体啊，这个团体要遵守底下了七个条件啊。如果说是你一家人，这个僧是四个人以上，四个人以下不能称僧，四个人以上在一块共住，遵守这七个条件，这个地方就叫僧团啊，就叫僧团啊。四个人以上，在家出家都一样啊。出家人大众在一起住，如果不遵守这七个条件，人再多不能叫僧团啊。在家人如果四个人以上，你的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能够照这样做，你这个家庭就是僧团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好，下课。这个僧团呢，七个条件啊，分为礼与思啊。礼是同正一心不乱无上菩提啊，这就是大家在共住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才能构成僧团的基本。如果说这一个团体四个人啊，一个参禅的，一个持咒的，一个念佛的，这不行啊。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方法都不一样啊，这不能成为一个僧团啊。所以决定呢，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啊，这是特别讲的修学要同一个法门。此地是指念佛法门啊，志同道合啊，这个大家共住在一起。那么四项上呢，第一个是见合同解，就是见解要相同才能够共住啊，见解要不相同啊，它就会有争执啊，会意见不合啊，意见不合它就有纠纷啊。所以见解要相同。这个见解怎么个同法呢？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成见都舍掉就相同了啊。所以佛是这样教给我们的，绝对不是说你要接受我的意见啊，你要遵循我的意见，佛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每个人把这个意见统统写掉，不就一样了吗？啊，大家都没有意见，这是佛法里的最妙的方法，最殊胜的方法。佛不是叫哪一个人服从哪一个人，不是，佛法平等啊，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成见啊，这个见解统统放弃掉 每个人心都清净，啊，心都平等，用这样来，这种境界就合乎了。啊，戒和同修，啊，戒律是生活规范，团体一定要遵守。啊，而这个遵守的方法呢，不是说叫大家，啊，叫别人遵守，不是的，他是个人遵守。啊，每一个人都自动自发的持戒，那戒律就清净了。啊，所以戒律最重要的，也是最殊胜的，它就是戒自己，不戒别人。啊，所以他修道啊，他能得清净心，能得定。啊，正如六祖所说的，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他人故。啊，为什么不见他人故呢？因为他只见自己，他不见别人。啊，自己要守戒，不要求别人守戒。啊，别人守戒也好，犯戒也好，与自己不相干。自己守戒，每一个人自己都守戒，这就戒和同修了。啊，佛法是这样要求人，啊，生活同住，啊，大家住在一起，共住在一起，啊，口和无争，啊，没有争论，啊，意和同悦，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法喜充满，啊，利和同均，啊，衣食住行，大家是平等的，啊，大家是平等的。那么遵守礼仪四这七个条件，啊，比如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共住，我都做到，你也做到，他也做到，我四个人都做到，这个团体叫僧团。不分在家出家，啊，你一个家庭里面一家人都能这样做，你那个家庭就是僧团，啊，诸位要晓得，现在真正僧团的道场很少，啊，如果真正出现这样一个僧团，诸佛护念，龙天护持啊，啊，那个护法神护什么？就是护这种僧团。哎，你几个出家人住在一起，天天吵架，绝对没有护法神。啊，谁在这呢？妖魔鬼怪在这。啊，来看热闹。啊，来破坏你。啊，真正僧团有护法神，啊，有诸佛菩萨护念。再看下面一页。那么这一页里面介绍法会里面十六位尊者，啊，这个十六位尊者的四级，你们注意可以参考《弥陀经》的注解，啊，都有他们的简单的介绍，我在此地统统省掉，啊，这个地方介绍啊，只介绍他的专长，啊，他在这个法门呢所代表的是什么？舍利弗呢，是佛弟子当中智慧第一。啊，要拿现代的话来说，啊，他是一位哲学家。摩诃目犍连，就是大目犍连尊者呀，他是神通第一。啊，那么现在人看呢，他是科学家。迦叶尊者，就摩诃迦叶， 头陀第一苦行，他是个苦行僧。这是禅宗初祖，禅宗第一代的祖师，拈花微笑啊，佛师把这个涅槃妙心传给摩诃迦师，他是禅宗第一代的祖师，清高的苦行，他也在弥陀会上。家占严尊者，这是议论第一。那么现在来看他呢，就像是评论家。摩诃俱迟罗答问第一。你有任何疑难去请教他，他都能给你解答。这个人是博学才艺。利婆多尊者是无捣乱第一，他真正是觉而不迷，不论在什么境界他不迷惑，正觉不迷。周利盘陀耆是一尺第一，这个人是困学成功的，在这个佛弟子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没有记性。他出家，他哥哥也出家，哥哥劝他不要出家，为什么？太笨了。结果佛还是收了他，收他做徒弟。所以叫他念扫帚，叫做扫，帚忘掉了，帚上头扫又忘掉了，是不是？就这么笨。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说我太笨了不能学佛，你比周利盘陀耆强多了，你没有笨到他那个程度啊！他这么笨的时候他也能成功啊。那么佛这个传记里头说他的过去是，他过去生中啊是三藏法师啊，通达教理讲经说法的。为什么这一生中笨的笨的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令法他讲佛法给人听啊，他自己要留一手怕人家将来啊考高过他所以他所知道的东西啊，他只给知道十分，他只给你讲个四分五分，他就不讲了，他要保留一点，叫令法了，舍不得完全教人，所以得这么个果报得了愚痴的果报这是讲因果报应财布施的财富，你为什么会发财呢？是你前生呢修财布施你这一生得大富贵，你前生肯法布施，你知道多少，尽心尽力教给别人，你所得的果报是聪明智慧那么他就是令法不肯教人，教人教一半，自己还要留一半，所以得的愚痴果报所以修布施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布施，痛痛快快的布施，将来这个果报得来就自在。有很多人发财了，要吃很多辛苦才能把钱赚到为什么呢？从前布施布施的不痛快很勉强的布施或者人家劝你布施，那就布施，不好意思不布施，布施之后又后悔，那么将来还是会发财的，但是发财的时候呢很辛苦不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布施很痛快见到自己发心很痛快的布施，布施之后不后悔，很欢喜，将来你这个财富源源来，不晓得从哪来那么多钱来的，你自己都不晓得那就不受一点辛苦，不操一点心财富就来了所以这个因果报应 是真的。啊，这个健康长寿啊，是无为布施。佛讲这个布施三种果报，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健康长寿。啊，所以果报一定有因缘的。曼陀尊者是佛的弟弟，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弟，啊，仪容第一，也有经常讲的是身妙第一，啊，他的长得非常美，啊，是个美男子，啊，说佛指胞弟。啊，这释迦牟尼佛的胞弟，他是弟兄两个，释迦牟尼佛还有个妹妹，啊，他们是弟兄姐妹共三个人，嗯，那么他也出家了啊。阿难陀，这是多闻第一，就是阿难尊者，啊，他是佛的堂弟，啊，佛的堂弟，博闻强记。所以以后这个经典呢，都是阿难集结的，啊，他这个记性非常之好，啊，听过一遍呢，永远不会忘记，啊，他有这种天赋，啊，有这个特长。罗侯罗尊者呀，是密行第一，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那么在僧团里面。他是个小孩，啊，他最小，啊，小沙弥，哎，天天玩耍，啊，也很顽皮，是啊，很顽皮啊。那么他修行，他修行佛知道，别人不晓得，别人只看到他一天到晚很顽皮在玩玩，哪里晓得他在那修行？是，他是密行的，啊。玩耍当中他修行，啊，这很高明的，啊，很高明的。乔凡菩提呀，受天供第一，啊，这个好像现在讲的宗教家，啊，那么他呢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嘴巴一天到晚都在动，啊。自自然然的他有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他过去生中啊造的恶业，啊，他在很久之前他是也是一个出家人，很年轻的出家人，他遇到一个老比丘在那里念经，大概念的声音不好听，他在旁边讥笑他，啊，说他念经那个嘴动的像牛吃草一样的，啊，这个老比丘已经证了阿罗汉果，马上就叫他来的忏悔，他说你这个罪业造得很重，我证了阿罗汉果，啊，你这样讽刺我不恭敬我，你将来会受恶报的，啊，结果他忏悔。三回之后啊，还是堕恶报。啊，他堕到牛身。他说人家的时候像牛吃草，自己就变成牛，做了五百世的牛。啊，所以那个牛吃草嘛，他是坐在那里，他把那个胃里的草吐出来，慢慢在嚼嘛，所以他就养成这个习惯。现在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那个嘴巴也是那么动，所以佛就讲啊，你要小心啊，别人看到你会骂你，会毁谤你啊，那么你不就又害人家堕落了？所以算了，你呀，不要去托钵了，你每天到天上去，天人供养你，天人有天眼，有神通，知道他是圣人，不会讥笑他，啊，所以他每天吃饭要到天上去，接受天人供养。啊，所以天供养第一，啊，这都是讲因果的。宾 陀罗婆罗多这福田第一啊，这位尊者现在还在人间啊，佛灭度之后啊，3000年了，他还在人间啊，这是个阿罗汉啊，佛是啊不准他入涅槃，不准他入灭，叫他常住在世间。世间有人要种福啊，要共生，要种福，叫他来应供啊，使后来的众生真正能够得福报啊。那么他是用什么身份来，那我们也不认识啊，他会变化啊，阿罗汉有神通啊，有变化啊，所以应末世供啊，为人天福田。迦留陀夷是教化第一，这是个教育家啊，他的教学方法很善巧。摩诃皆宾诺是治心修第一，那么今天呢，就是所谓的天文学家啊，他对于天文呢非常的通达。波居罗尊者寿命第一，这是善因善果。他跟佛的时候，他的年岁最大，160多岁啊，所以在佛弟子当中，他年岁最大啊。阿耨罗陀是天眼第一啊，这是福德困学，因为他当时在僧团里面听佛讲经啊，老打瞌睡。佛就把他叫过来呵斥的，骂他像螺丝，像蚌壳一样，一睡一千年。他也很了不起，就发奋啊，七天七夜了，不睡眠，就把眼睛搞坏了。眼睛弄坏了，这个佛也很怜悯他，他真精进嘛，啊，他真肯回头改过嘛，但是太勇猛了。啊，所以把身体搞坏了。那么佛就叫他修一种定，啊，这个定修成之后呢，他就得了天眼，啊，所以叫半头天眼，他这半个头都能看，不要用眼看，他半个头前后左右他都能看得见，啊，所以就变成阿罗汉当中的天眼第一了。啊，那么这个旁边这个注的，这是解释。哪几位是德慧才能啊？哪几位是愚昧钝根啊？像周利盘多杰，这是愚昧钝根啊，这只有一个啊。那么有几位啊是显示因果报应啊？那么像这个底下呢是善藏阳晦，这就是宾陀罗尊者。迦留陀夷呢，这是事法方便啊，这个精进破障啊，有阿耨罗陀跟这个周利盘陀杰都是非常精进，他们都有业障，但是由于精进呢，他业障能消除啊，他都能成就。那么这是16位尊者简单跟诸位介绍过，此等大众。本是化身大士啊，这就说明这些人都不是个平常人啊，都是身位的大菩萨，世作声闻啊，佛到这里来教化众生，他们都发心了来当佛的学生啊，带领大众啊，带领大众做大众的这个首领，正此不思议法，从佛转轮呢，广利人天啊，帮助佛教化众生，正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所以佛法才能推行啊，才能够普遍的利益众生。这些地方我们要学啊，我们要学习。 将来在一起，弘法的一生呢，要靠团体，要互助合作，这样才行。一个人没有办法教化众生，一定要团体。一个团体当然只能有一个领袖，个个都要当领袖，这个团体就乱了，就不会起作用的。推出一个领袖，我们大家来拥护他，我们大家来帮助他，这个团体才能发挥它的功能。你像这个里面的舍利弗是古佛再来，早就成了佛了，目犍连也是古佛再来，要论资格他比释迦牟尼佛老得多了，佛家释迦牟尼佛是后辈，今天成佛了，这古佛倒过头来视线做他的学生，就好像唱戏一样，学生呢唱个主角，老师啊在那里敲边鼓跑龙套，是吧？老师起来跑龙套，这一台戏才能唱得好啊，才能表演得成功啊。佛法僧团往往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了他，这些人都是古佛大菩萨再来啊，不是普通人啊，帮助佛把这台戏唱好啊，还来教化众生，来利益众生，所以僧团里头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只有一个心愿，利益众生。决定没有争名争利，凡是有争执有放不下的，那是凡夫啊，那不能成就啊。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学习。经文净土摄受功德，信受奉行，是乃以身作则，劝无人深信莫疑也。他示现这种身份，示现聪明才智，示现愚不堪言，学这个法门都能成功。这就说明上中下三等根性的人通通可以修这个法门，个个都能成就，用意是在此。那么当中他有四大菩萨，所以前面这十六位尊者是劝我们相信，相信我们自己有资格修这个法门，相信我们自己修这个法门决定成功，这劝信。这个菩萨在此地是劝愿，劝我们发愿。那这四大菩萨是劝愿行。文殊菩萨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的，表无上正等正觉，他代表这个。弥勒菩萨呢，这是后古佛，表一生不处，这个卦符里说中国造像，表平等喜悦，也是极乐的意思，我们中国人造的这布袋和尚的像，所以供养这尊像也有它特别的意义，这两位菩萨在劝愿， 愿生西方净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他们求什么？求弥勒净土。因为底下一尊佛就是弥勒佛嘛。要修弥勒净土。又听说弥勒菩萨了，在斗率天，斗率天距离我们很近呐。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啊，好远哦。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舍近趋远呢？你听听也蛮有道理吧。其实弥勒菩萨近虽然近啊，弥勒菩萨的门槛很高，不容易进去。好像你呀，你家就住在台湾大学隔壁，你为什么要到高雄去念大学啊？你为什么不到台湾大学念去？他录取的分数太高了，他考不取，没什么办法了，是不是？所以弥勒菩萨他的水准高，普通人进不去。所以弥勒那院的时候啊，虽然很近呢，真正能进得去的人很少。可是真正想到弥勒那院呢，有一个抄近路的方法。这很多人不晓得。走什么近路呢？走西方净土。西方净土的水准很低呀。心愿行，万修万人去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弥勒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教为师，他是为师专家。所以你们今天对于法相为师有兴趣，把它放下，暂时不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跟弥勒菩萨学去，他在那教为师，决定不错。何必在这里去讲脑汁啊？自古以来，学法相唯识宗的寿命都短，为什么呢？用脑过度。这是真的，你看看中国历史，你看看学法相唯识宗的寿命没有超过70岁的，寿命都不长，实在是用脑过度。所以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听说你那里也不错，我们到你那里观观观观，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走，跟我一道去，多自在呀！这抄近路啊！你升到弥勒净土，你们不一定能到西方。你要求老师，我跟你一道到西方，他不带你去，你乖乖在家里学习，他去上课去，他不带你去。所以还是西方净土靠得住，还是西方净土好。劝你，两位菩萨在劝你。前陀诃提菩萨，前陀诃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是不休息。底下常精进呢，就是永不退的意思。这两位菩萨教给我们行，就是念佛。念佛要精进，念佛要不休息。二六时中啊，我们这个佛号啊，希望它不间断。纵然自己这个没有时间念呢，要听。听也好。这个听呢，现在可以放录音带呀。这个录音带的佛号不要中断。纵然不念呢，我一面做事情呢，一面就可以听。专心做事情的时候，可能是虽然那里放的念佛的声音呢，自己也听不到，不要紧。你这个工作一放下来了，马上那个录音带就把你带起来了。这个非常非常之好。非常好。现在我们要利用这些科学的工具，拿它了来帮助我们助念，这个效果也非常非常之大。 如善财之参学，一生修证极光净土，极光净土是四土里最高的，最高的，最圆满的。这两位菩萨劝行，我们在这个序分里头啊，你看，劝行、劝愿、劝行，这是往生净土啊三个必须要的条件。下面讲呢，凡众劝修，这是宏护。十体还因呢，无量诸天，这是表一切宗教之士应该要修这个法门。十体还因，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道教里头，他们崇拜的，玉皇大帝。无量诸天呢，那有很多这个天的身份呢，比他还要高，玉皇大帝只是忉利天主啊，忉利天的上面，有夜摩天，有斗率天，有化落天，有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天，再上去有四禅。十八层天，四禅再上去有四空天，这些天人身份呢，都比十体还因要高，所以是三界六道无量诸天，他们也修这个法门，这个大众呢，这是我们人间。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们，表一切众生于利苦得究竟乐者，那么你也应当要修，要修修这个法门，要弘扬这个法门，弘护此经啊，常佛本怀，所以这个一生修净土。弘扬净土这个法师，大家尊称他为净土中的祖师，称他为大师，道理就在此地。那么底下讲不问自说，这部经没有人提起，释迦牟尼佛自动，主动说出来，慈名深切，慈悲众生。悲悯。